欢迎收听古癌为生木工，本集节目由 VTEX 赞助。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 VTEX 新推出的酷东西 Crystal， 这一双他们目前是在官网抢先上市，搭配 VTEX 独家的氮气大底，最大的特色是三密度一体成型，根据施力点的不同给予三种不同的硬度回馈，不仅大幅提升整体的稳定度跟支撑性，同时也拥有高弹高缓震的脚感，让双脚行走的时候省力无负担，一整天下来依旧是稳健舒适。那此外呢，他们有了全新的视觉设计， 4.5 公分的厚底，前后向上微翘的流线设计，配上经典的白灰色调多层次鞋面，打造出前所未有的高科技质感外形，防水鞋也可以前卫有型。那当然这一款呢还是一如往常兼具防水、排汗、透气、轻量跟高机能晴雨两用鞋的特性，老朋友们穿过就回不去，拥有多样特性等着大家来体验发掘，这边提供给所有有需要的朋友们，现在你只要在官网下单一双就免运。那此外呢，结账输入我们古癌的专属优惠码 GOOAYE2023 可以再享八八折，加入新会员立刻享100红利现折抵，一点可以折一块，更多说明折扣码和连结我放在资讯栏这边，提供给所有有需要的朋友们。那 VTEX 我们的朋友们应该都非常熟悉，他已经是我们老朋友了，那他的鞋子呢我自己本身也是忠实的用户，我觉得就是不管是跑步重训还是说出去散步，它都是一双非常好穿的鞋子。那本身呢是有防水的功能，所以呢让你在外的时候就算突然遇到天气改变也不会有太多的烦恼。那这边提供给所有有需要的朋友们。那我现在人在韩国，我觉得韩国就是一个男生来会觉得世界无聊，可是女生来会觉得超级好玩的地方，因为它是一个如果说你今天是要去做一些脸部保养啊，什么微整形啊，啥小的，你一定会觉得说，干这个地方满街都是这样子的东西，而且价格跟台湾比还超便宜。那我稍微问了一下我的朋友，之所以很便宜，是因为他们这边量很大啦，台湾也不是说什么真的要坑你，它就是量比较小。那他买一个设备进来，他可能要比较贵的一个分摊费用，所以呢算下来就在台湾这边做比较贵。那来韩国呢，可能机票付下去，按你一整套做下来，搞不好还比台湾便宜。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逛街没什么好逛，也是因为就是说它跟台北很像啦。其实整个韩国比较像是台北市，然后直接把招牌换成韩文字，我觉得差不多就是这样子。那甚至连那个街景也差不多，就是比较脏一点哦，跟觉得说日本比起来就是有差别啦，所以你比较不会有那种出国的感觉，就是你好像还在台北市的味道。那餐厅本身呢是有蛮多好吃的东西啊，好像我就跑去吃酱蟹，我在很多那种什么抖音啊 YouTube 短音上面滑到，然后一直很想要吃，那终于吃到了，我觉得是非常下酒的好料理，然后真的很好吃。我以前对韩式料理的印象只停留在什么年糕啊、泡菜啊什么的，那酱蟹还有什么酱虾，我觉得它是真的是非常好吃的东西啊。那除此之外我不觉得有什么记忆点，就是妈就想要待在饭店，完全不想出去。那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啊，就是我在第二天才知道说안녕하세요是你好，那감사합니다是谢谢，我第二天才知道。所以前面的两天不管是机场有人帮你拿东西，出来搭计程车，那下车给他钱，那或者说去餐厅结账的时候，就是人家把服务提供给你，你要跟他说谢谢的时候呢，我全部都跟他讲안녕하세요，所以他们一定想说，干这个台湾来的他妈天线宝宝，逢人就说你好，一直跟大家说你好，但其实我只要讲谢谢啊，我自己不知道，我刚刚才知道，所以这可能也是另外一个原因，就让我家妈决定我要待在饭店，妈我绝对不要出去的一个可能性吧。那在饭店的楼下也遇到两个听众，分别遇到还蛮特别，就是说在异乡然后还可以遇到自己人，这个是还蛮有趣的。那有听众私讯我，女生听众，她跟我讲说，诶，你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讲一下说韩国多好玩，因为我一直想去，可是我老公那边什么干干叫还是啥小，还不止一个跟我讲这样的东西。那我坦白讲就是干真的超无聊，所以男生真的会很无聊，但你的女朋友或是你的老婆一定会很高兴，因为他们的店面或是那些诊所或是一些什么药妆店都是为女生设计的，所以女生来这边一定会觉得发疯似的好玩之类的啊。然后所以我觉得就是担待一点，你是为了你的老婆为了你的女朋友来这边，但你自己要知道说来这边可能就真的什么事都不能做。那有一点我觉得还蛮不错啊，对男生来讲就是说一下飞机之后呢，然后在机场里面就可以买到直接使用 eSIM 的网络服务，也就是说你不用换 SIM 卡。因为我现在一般来说我下飞机我是直接打开手机接收讯号，那可能我的这个 行动服务提供商呢就会传一个讯息讲说，欸，你要不要使用海外的服务，我就直接在那边点了，啊，就以前我会自己买 SIM 卡，可我后来觉得说换 SIM 卡这个虽然便宜了一点但很麻烦，那有些我要收台湾的讯息什么线上交易什么的，你要传那个验证码啊，你就要把 SIM 卡换来换去，我觉得太麻烦了，所以我后来都直接贵一点但是我直接用电信商的服务，然后这次就很奇怪，就下来这个电信商就没有寄讯息给我，就好吧，你不要赚我钱就算了。然后刚好走出去的路上就看到他有买 SIM 卡的地方，那比较特别就是说他可以直接使用 eSIM， 我是不知道说什么台湾还是其他地方有没有啦，但是我去的国家我印象中没有看到这样的服务，搞不好是新东西，就是说他直接扫一个 QR code 之后，那你的手机只要有支援 eSIM 的，就是你不用换 SIM 卡，等于说他可以直接有一个这个虚拟的 SIM 卡，然后让你就可以用他们的网络，那网络超快，我觉得韩国屌的地方就是他们网络真的是超级快，是我去过地方可能最快的，所以可能这一点男生可以稍微的有一点慰藉吧，就来这边网络超快看你可以干嘛，哦，但其他的我真的想不太到。烧酒呢就有点像是米酒的感觉，哦，所以他们很多东西其实我觉得就是说跟台湾差不多啦，哦，所以男生可能比较不会有那种新鲜感，但女生真的会玩得很高兴，因为我看到老婆真的非常开心啊，所以稍微跟大家简短的介绍一下韩国。那这旅程还有一个很北兰，就是说本来我儿子没有要来，我不知道有没有在节目讲这件事情，但是我儿子本来没有来，然后我是很高兴讲说，哇，可以出去放五天的假，不用看到小朋友，不要误会，真的很喜欢小朋友，可是真的也很累，那就想说交由爸妈照顾，本来要找保姆，但后来想说我爸妈搞不好想要看到他就给他照顾，那在第一个晚上就是我们出国前，那他们就先来跟他睡看看，然后马上我儿子晚上就开始哭妈妈，我现在开始认真在怀疑讲说他不是真的在哭妈妈，他是知道说他哭妈妈的话，我们可能就会心软，因为他哭妈妈哭一哭，当然我老婆就跑来跟我讲说他无法丢下儿子，他觉得会让儿子心里有创伤，因为他真的太小了，所以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只会觉得说他爸妈把他丢下，然后他已经好几天没有看到他爸妈。我虽然心里面在那边 OS 想说，干，你想太多，你真的想太多，他不会记得，但他意思是讲说你之所以这么 fucked up， 他每次都讲说我是一个很 fucked up 的人，我的心态有问题，脑袋有问题，然后就是因为你从小是跟保姆长大，然后你爸妈整天把你丢下，所以你才会变这样子，他一直这样跟我讲，所以他说他不要把他儿子丢下，他想一想他觉得不要丢下，所以有没有什么办法，那我想说干有什么办法，去加一个婴儿位置，可是那时候已经妈凌晨一两点了，就是我隔天要走，隔天早上就要走，那现在凌晨一两点我到底该怎么办，上网一查没有办法临时加一个婴幼儿的位置，那怎么办，那只好再买一张机票啊，就等于说我额外再买一张机票，那我跟这个婴儿挂在一起，想说好吧，那这样就有三个位置，那换意外就是说到机场去的时候呢，他跟我讲说不会有三个位置，我想说干这跟我看电影里面演的不一样啊，因为电影里面不是都会演那种什么他们一家人然后直接包一整排的位置，然后大家可以在那边躺平什么多爽，我想说为什么不可以，然后他还没有退我钱的意思，我就觉得说妈是不是被坑钱，然后后来他跟我说明一下我才知道啊，就是说诶，你不可以用自己的名字重复定位，就像说我现在定两个位置，可是我出来提供我的这个定位代号的时候呢，我就是已经 check in 了，所以另外一个等于是 no show， 等于说你定两个位置，一个是 check in， 一个是 no show 啊， no show 这个当然他就不可以退你钱，这是他们的说法，所以我觉得就是妈不知变通了啊。但是呢，如果你要有一排的位置，你要怎么样做呢？就是说看这个航空公司有没有提供 extra seats 的服务，也就是说你今天在定完位置之后呢，他不是可以要求说选位置，或者说增加行李，那选餐点，或者说 extra seat， 有些就会让你可以选额外的位置，所以你要在那边去加挂才有，但是你不可以去重复订票，也当成是一个冷知识分享给大家啦，就不要哪天你妈心也来潮讲说我这次要订一排位置，就他妈跟我遇到一样的状况，就是人家等于是 no show， 不可以，就是你一定是订好位置之后，然后在额外服务这边看有没有，而不是说去重复订票，因为重复订票不会让你有额外的位置。那儿子带来当然就觉得就很累啊，真的很累，可是同时间我慢慢可以去理解到那种感觉，就是说其实真的不是去帮小朋友创造回忆，因为很多人想说干他还这么小看不懂，其实我本来是这种想法，他就这么小，大家出国干嘛，他看不懂，他也记不起来，可是实际上呢，最后发现说不是为了他看不看得懂啊，是为了自己啊，所以有些家长如果说你是想要看你儿子哦，啊，现在小小的很可爱，然后他可能看到一些车车，看到一些很酷的东西，他觉得很有趣，他在那边微笑，你想要这个回忆的话就把小朋友带出去啊，但他们是绝对看不懂，这没错啊，所以就是说你自己要那个认知，说这是为了你自己的回忆，不是为了小朋友啦，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那可能就还蛮值得的，那我下次觉得说就很累啦，可是还蛮值得的，我不知道我在故意催眠自己还怎样，但目前心理上觉得还 OK， 那就是比较累一点。 好，那我突然想到一个可以提供给气氛仔福利的机会啦，因为我们节目的气氛仔蛮多，就是说那种可能就是已经在做定期定额或甚至是没有做股票的人哦，这样的听众数量其实占比是过半以上。那这样的听众呢，其实股票对你们还有一个不错的连结啊，可以试看看，就是说现在大家都有注意到说一些公司他们为了要去促进自己公司的，你可以讲说是知名度，也可以讲说他就是希望多一点人去买他的股票，帮忙锁住筹码啥小的，反正他们开始会有意无意的去对外宣传说，哎，我们今年的礼品非常好哦。那这个可能是很多气氛仔可以去试看看的地方哦，就是说其实有蛮多那种职业的纪念品猎人哦，就是股东会纪念品猎人，那他们就是买了大量的股票，然后可能就是百档，那每个就买个零股，有些买一张。那每次在这个股东会季节的时候呢，他就可以领爆东西哦，这边又是卫生纸，这边又是 Seven 的礼券，那边又是什么消费的折抵券，或者说什么洗碗巾啊、肥皂、免洗碗筷啊、雨伞啊、背包啊什么的，一大堆，他妈领到爆掉。其实这个是很多小资族可以去注意的啊，一个省钱的好秘方哦。只是说现在很多领股族，他不会寄信给你啦，就是说你要自己去打电话给股务，然后请他寄给你，然后你要去完成可能像是线上投票啊，或是直接跑去股东会一些条件哦，然后这些领股族可能才可以领到，不然太扯啦，就是你可能花个什么几十几百块，那你就可以每年这样领礼物哦，他们也会爆炸，他们为了去处理那一股，他可能也要有很多的行政费用哦，但实际上就是说你自己去争取，你自己打电话过去，你看一下那个公开资讯观察站的说明呢，其实他都会告诉你条件是什么。那如果是一张的股东就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啊，基本上就是每个东西他都会通知你，那都可以拿得到哦。这个可能可以提供给那些就是我们节目的气氛仔。那假设呢，最近开始希望乞丐超人来帮你一马的话呢，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就是你去看一下那个 Google 找一下说股东会空白赠品之类的，你就可以查到各家公司会送你什么样的东西，然后去查一下说领股他会不会寄信给你啊？领股可以领得到吗？还是说一定要买一张齁，你自己稍微了解一下之后呢，这个股票未必是你的对于资本市场的一个投资，它变成像是间接投资是你的目的，但是你的主要目的呢，其实是你希望可以拿到很多的礼品，然后每年都可以拿，这个是一个确实可以考虑的东西啊。因为我发现好像蛮多人不知道这件事情，虽然这个在股票圈子里面其实行之有年了啦，就是有很多人他其实就是每年都领一堆东西回家，这个可能是一个还蛮不错的对于股票的一个用法，这边提供给就是可能气氛仔，就是或是一些你本身自己在做股票然后你不知道这件事情的，其实我觉得这个都可以稍微研究一下。那我自己有没有去领呢？没有啦，就我比较懒一点，我也觉得那个东西不值得花时间去换啊。但如果说你今天闲着没事的，或者说你就是一个这个气氛仔，你觉得这样做很舒服，那它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好，那昨天晚上 Fed 又在那边昂虾，所以呢看得出来说这个股市拉高之后被压回来，那我个人是认为说不应该有太多惊喜啊，就早就该知道，你就知道说 Fed 讲话就会把市场打下去，这个是最近一直在发生的事情，所以你应该早就要做好准备了，也就是说可能不要上太多杠杆，它跟自己那种成平时期就是你可以勇敢的去追标的玩法完全是不一样的啦。就是现在这一年呢，我觉得就是保守的做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其实有很多本来看起来很惨的产业，但现在看起来是没有这么的惨。那最近又有收到一些坏消息啊，好像是美国的 AMD 跟辉达。那辉达呢，本来大家以为说这个 AI 潮起来之后可能会喷发，但目前还是想象题材为主啦。然后那也跟大家分析过说推论跟训练的这个用量呢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这在前面都讲过了。那目前我们看起来呢，辉达好像没有因为这样子有额外的大拉货，然后这要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大家可能看到 AI 的话题到处都是，那可能就想象说会有马上的大拉货，但是目前是还没有，这要先跟大家提一下。虽然我们可以期待说未来的用量一定会增加，不管是训练还是推论的晶片，但是目前呢就是还没有看到。那再来这个 AMD 的 Genoa 之前就有传出说有下修的一个状况，那现在算是确认了，就是说他们在伺服器的出货上呢，这个是看比较保守一点啦。那但我们都知道说伺服器的出货它就是一个长多的大话题，也就是说现在保守啊，之后也会回来啊，只是这个回来的时间点是什么时候不好抓，所以我们到底什么时候会进入一个全面的复苏期呢？不知道，不好说，但是我相信下半年开始应该是很有机会啦，那上半年可能就震一震盘一盘吧，然后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象，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因为这个产业的未来性是很明确的，所以我个人是认为说不需要太悲观啦，就是你在它未来不明确股价不好的时候不介入，那你等到它之后很明确很好的时候才要追，那这也是自己的选择啦，只是那个价格一定就是高很多啦。那你当然会期待说有没有可能在接下来的一些不确定性中会不会再出现一个崩跌让你买便宜30-40%， 有可能哦，所以扣一些现金在手上，在这个时代可能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那我自己觉得这些产业不宜看太坏，你可能会看到有很多坏消息，又告诉你说什么 Microsoft 在砍单，什么 AMD 的 Genoa 在下修什么的。那终究呢，这些东西我觉得它都会调回去啦，然后这个应该是一个确定的大趋势啊，只是说这个修正期要多久，可能没有人知道。好，那最近台股很明显盘面上就是在车用相关的类股表现特别的好，像是导线架。那导线架我们在前面有跟大家提过，说台湾主要就是三家，长科、介林跟顺德，后两者是偏车用，那长科是偏 server 类型的。那看起来导线架的表现都非常的不错。那再来就是说像是台半，然后直接射到天上去，它突破了一个长久以来的上缘啦，这个算是蛮多人都在看的股票。那台半我们也算是跟大家聊过很多次，这家公司它本质上它的 EPS 有大概快要一半是它一家子公司做条码机所贡献的，然后剩下才是它自己的本业。那自己的本业里面呢，就是说这三家 IDM 台半、强茂跟德维，其实它的营收占比你要去注意一下，就是有些是以消费性比较多，有些可能是工控跟车用比较多。那一般来说我们希望看到的是工控跟车用要高一点，因为这个毛利比较好一点。那消费性的东西呢，价格比较差一点，也容易被人家杀价，然后外加说现在消费性的整体是没这么好的。好，所以呢你要去注意一下说这几家公司它本身的状况是怎么样。那台半为什么突然大喷呢？因为市场开始有很多的讨论，然后在讲说特斯拉不是在自己的 Investor Day 讲说它会降低碳化系的用量吗？然后那市场马上就去找说那你的解决方法是什么，所以可能是透过封装，也可能是透过新的排列组合。那现在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它会采用罗姆的一个 solution， 那这个 solution 是怎样呢？它就是用碳化系去串系际 IGBT， 然后用这样来达到一个节省成本，那可能效能维持甚至是有机会有黑科技的话还会提升的一个做法啊。那再来呢就是说可能也会用更多的像是 MOSFET 材料等等的，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想象空间呢，马上在台股资金很快就去做一个反应。那虽然我自己目前看，那我自己本身也是有持有台股车用的股票，但是我还是要老实跟大家讲说，干，我看不懂在涨啥小。就是我觉得很多人他都很习惯，就是啊我买了上涨，然后就是说你看吧，我早就跟你讲了啥小。其实市场里面大家不知道的事情很多啦。那我这边插一个话题啊，为什么会这样讲？因为如果说有朝一日齁，大家有机会去收一些小型股，然后收到你自己可能占交易量的三成四成的时候呢，你就会注意到一个好玩的现象。就是呢你可能买进的理由是某个理由 ,A 理由齁，然后你就会发现说什么股市同学会啊，一些讨论区啊，他们就会用 B 理由跟 C 理由，然后讲说你看吧，我早就跟你讲了这股价上涨。你心里面就在 OS 说，靠北，今天一整天在那边点的就是我，就只有我一家在买而已，盘后妈筹码打开干你俩，就我一家在买，然后一堆他妈收割仔又讲的好像说他们身历其境，好像是因为他们决定了某件事情，然后他们呢看得很准，所以呢他把价格点上去。其实很多时候真的不是这样子啊。然后那像这个车用相关的股票，我刚刚跟大家提到导线架 IDM 啊，很多在喷。那你说是喷特斯拉这个吗？我看到市场有一些 memo 这样写啊，但是妈老子是不相信啊，我觉得干这妈真的扯太远了。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东西的中长期的趋势是正确的，但是受惠这个东西吗？扯太远了。就是台湾的车用供应链呢，蛮多都是以二三线的产品为主，也就是说它没有办法打进去，可能这个电动车最主要的东西是什么？就是可能电驱、电控，然后跟电池系统啊，它没有办法打进去最核心的啦，可能就做一些比较打酱油的东西。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子。那就算可能有接触到一些核心的业务，但它也是透过，然后就像说出货给马牌，那出货给宁德时代，然后间接出货给特斯拉，类似这样子。那他们就讲说自己是特斯拉概念股。虽然我们对于这个题材长线是看多，但那种短线乱喷的时候呢，就还是得老实跟大家讲。不知道他在喷啥笑，虽然市场一定会有很多人试着去解释说是因为什么样的东西，但因为特斯拉才新采用一个新的 solution， 希望去降低碳化系，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看得很清楚说是谁会受惠。所以我觉得现在喷就是想象题材啊，大家的各种想象。那等到说最后面可能拨云见日之后呢，那我们知道他会用什么样的解决方案，他会用到什么样的材料，那他会用到哪一家公司的解方，我们再来跟大家分享。那到时候呢我们再来注意说哪些公司可能才是真正的受惠。不过这个故事本身我觉得对于一些股票新手来讲可以好好的咀嚼一下啦，就是说想象力它真的是超能力。如果你的想象力是对的，所谓的对就是说你刚好跟市场的情绪、资金 一些大户的想法是契合的，诶，有时候靠想象力真的就可以赚钱。也就是说，这家公司可能它实际上并没有因为这个业务有大量的营收获利的增加，但是因为这个业务它获得了很多市场的关注，获得很多市场的想象载，然后想象说，诶，干它应该会受惠。那光是这样子，因为你知道股票终究就是资金堆出来的游戏，然后所以呢，很多资金进来堆，那它的P ratio 可能就此上修。那也不要以为说，这种梦想仔他很多都会跌回原地，其实不是这样子，当然跌回原地的不少，可是很多其实就因为这样子他重新有了一个新的 P ratio， 可能以前给他是15倍，那但是因为他吸引市场的注意力，即便最后面证明这个东西呢他对他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本来这家公司本身就是营收获利都持续成长嘛，那市场关注他之后，搞不好他的 P ratio 就变20倍，然后从此就撑着20倍，从此就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变成一个什么白雪公主来撒娇。但这样的故事我们也是真的看过很多啦。所以呢，在市场里面呢，你有一点想象力是不错的，就是说你可以去联想到，诶，某件事情发生，那他可能对谁是受惠。那有这种联想的想法的时候呢，不要怕自己错，你就勇敢的去试试看就对了。因为有时候这个最后面证明说，对，你是想错，你想多了，但这个股价就是他妈直接喷了40-50%啊，你还是赚到爽爽的。如果说你是以短线的思维来看，那如果是以长线的思维来看呢，诶，有时候它就是喷上去之后它再也下不来，它就是维持新的估值，进入一个新的盘整区间。你会注意到说，其实台股有很多的股票，应该说全世界股市都这样啦，就是它常年来看它的营收跟获利其实是越来越好的，但是它的股价是维持在一个大区间盘整。你要我随便举例的话，我就会想到几只啊，奇迹就是一个，它就是越来越好，但是它股价就停在原地，妈停了干快十年吧，然后最近才开始发作。那前面即便有什么 SpaceX 题材还是啥小的车用题材，都没有办法把它推起来，就停了非常久，然后现在可能市场才开始关注到它。就它真的突破之后呢，诶，市场的资金才开始去看它。它前面就是觉得说，妈的，反正它就是一个好公司，但是这股价就是垃圾，所以没有人要买。那另外一个公司呢，就中磊，中磊其实也是这样的一个特性，就是说大家都知道说，诶，网通这几家他们状况很好，可是呢，中磊跟奇迹，妈就是表现非常差，它那个股价就是他妈万年都不会动的。那其实你会注意到说，他们公司的体质是一直有在变好的，整个都是持续的加强，但是股价就是他妈几年不会动。所以呢，面对这样的东西，当然我们就会有两种解放了，一个就是说，类似你看到这种台办直接喷出一个那种最大根的，然后让大家无法忽视它，这时候我再介入，对，我的成本比别人高个他妈20%，但搞不好这时候就是一个新的动能的产生，有些人会选择这样做。那当然另外一派比较有钱的，或者说比较有耐心的，他可能就是反正好公司我就持有嘛，甚至他妈退一万步，我每年去领他股息我就够了，有很多人也是这样的想法。所以呢，其实在这个股票市场里面呢，你用不同的方式切入都可以殊途同归，最后面就是大家都是来赚钱的，可是不代表说你一定要用某个方法你才可以赚钱，就是说这个赚钱的方法其实非常多，只是有没有好好的把它练熟，其实最重要就是说把一个方法练到炉火纯青，不要去学什么一堆方法，没有必要。然后那个一堆工具呢，那可能是居然说你已经把几个工具摸熟了，你再往外拓，那不然呢就是没有必要去一次学一堆东西，你只要把一两招用到很熟，其实应该就是非常好了。所以这个车用相关类股，我就坦白这边跟大家讲说，干真的不知道喷啥小，因为我们去稍微了解了一下，然后跟一些业内的朋友，然后一些产业界的朋友，大家把这些资料丢出来交换一下，然后发现说我们还没有办法去明确的identify， 就是识别这个机会，但是市场就已经靠想象力去把该炒的东西他妈直接全部炒一轮了，有时候就是这样，很好玩啊。然后等到最后面，大家发现说，靠北，其实居然说这个导线架或是某一家 IDM 它真的会受惠，但是股价已经上去 40% 了。好，所以说这个股市的反应有时候是超快的啊。你就发现说，你看我们这段分享就讲了股市的两个极端，你说股市到底是有效率还是没有效率？以这个题材股直接喷上去来说，就是非常有效率的，就搞不好最后面其实是歪打正着。他当初喷的时候根本就是妈瞎逼逼找理由，然后最后面刚好被他晒到，这时候我觉得说他超有效率，因为在大家找到答案之前，妈那个股价就先喷了。那假设以刚刚前面那些网通股来讲，你可以说就是很没有效率，因为明明就是营收获利越来越好，可是我们股价上不去。好，那其实股价上不去有时候也是有故事的啦，只是可能一般人就没有办法知道这么多。如果说你有在追筹码，可能有办法判断出来，但其实有时候就是要靠一些业界人士互相交流意见来知道。举例来说，有一些股票某大型的 server 相关的公司，它永远都上不去一个平台，为什么？因为只要到那个地方它就到货， 他们就卖东西，就卖股票、哦、你要多少就给你多少，所以他妈一辈子都上不去，就是撑在这个地方、哦、那也有可能就是就来说里面的主力们、哦、就是这些可能持有最多股票的人，他的想法就是他没有作价的意愿，他没有要跟你炒股，他其实就是想要累积更多的股票去领他的股息而已。所以当你今天把价格拉到某个位置，干他手上的货超多的，你要多少就倒给你多少。好，所以呢，其实这个股价的表现呢，它是一个市场意志的竞合，就是大量的参与者，然后可能每个人各怀鬼胎，那各个人的想法都把它输入进去之后呢，那、啊、当然最后面可能就是钱最多的那个人决定方向，或者说没有一个真的钱很多的人，但是有一群相对的钱比较大量的人，那他们的想法一致，所以股价就往那个方向推。其实如果说有这一层的认识之后呢，你对股价会有很多新的想法。好，我会突然想分享这段是因为我跟一个就是我们的群友后来开始有交换意见，然后之后我就有跟他讲一些这个股价变化的东西。那其实蛮多东西他听完之后他跟我讲说，诶，这其实就是人性啊，对，这其实就是人性哦。所以很多人会跟你讲说，其实股票蛮多时候在玩人性的啊、哦、特别是在台股蛮多人会去钻研这一块的。那你说在美股人性这一块占比大吗？我相信还是有，只是可能就比较难以去做追踪哦。因为台股有一个很特别的特色呢，就是说我们会公布筹码，然后所以真的有蛮多那种筹码猎人，就是他会去追踪说，诶，这个筹码啊，他买进了某只股票，那因为他的胜率很高，所以当这个人来买的时候，所以这个股价呢可能在后面表现就会很好。那有时候这也是一种集体意志哦，就是说你要想追筹码的人不是只有一个哦，说不定这个大户啊，他搞不好就要说他前面的两三次都是赛道的。就是假设我们有认识他的话，你私下问他说，诶，为什么你要买这个？哦，干，没有，我手滑，那我连续手滑三次。那只是因为他连续手滑三次都买完之后这股价立刻喷，所以这个市场里面就会形成一种共识，就是说啊，干，这个家伙买完之后呢，这股价就会动，就他会把价格做上去。所以越来越多人看到，诶，这个人进来，好，举例来说就是可能一些生技啊，什么什么宝成哥还是什么什么哥，好，这个哥他进来买之后呢，那股价就会动，那大家就跟他，所以就变成一个更猛的力量。好，以后这个筹码进来之后呢，干，大家就会跟着进去。所以有很多这种蛮好玩的东西啊，只是这个像美股就是没有办法看到筹码，那所以呢可能玩这种东西的人就变少。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说台股的一些特色、哦、就是大家称为是浅碟市场的特色呢，其实是来自于我们的规则的关系。那我们再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哦、这个应该在市场待一阵子的人都知道，但是可能一些气氛仔不知道，所以我们就当然是好玩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锁涨停这件事情。为什么台股的锁涨停呢会有肉吃哦？当然这个肉现在越来越少，如果你没有高频的电脑什么有的没有的，你越来越难吃到这一块肉。那为什么这个规则可以让一些人有利可图呢？好，简单讲就是说锁涨停这个东西呢，就是说限制台股的涨跌幅是在 10%， 往上 10%， 往下 10%， 那当然早一点的时候呢是 7% 啦，那现在是 10%。 好，那这个 10% 为什么会产生一些机会呢？因为你要想一个公司它上涨的时候，它可能是 3%、5%、7%、10%， 但是也有可能是 15%、20%， 或者像美股的时候你看到什么单日 50%、60%。 也就是说只要是摸到了 10% 之后呢，它后面的想象空间是超大的。你怎么知道它只要涨 10%？ 它说不定是要涨 25% 的、啊，所以如果我现在在涨停这边我把它抢住的话，我把它锁起来，那刚好可能今天当冲的人倒给我，我有接到的话，搞不好隔天再一根啊。所以这个就是说因为我们的规则所产生的一些机会。好，当然因为这个机会出现，有时候也会聪明反被聪明误了。就像说当我今天看到一个这个股价快速的往上冲，然后准备要去涨停的时候，他就先联想到了嘛，反正我待会也要锁涨停，那我不如我现在先抢。所以其实搞不好这家公司它本来只要涨 8% 而已，但是因为呢拉得够快，所以呢就有人直接把它从 8% 补到 10%。啊，其实实际上没有要涨这么多，这就其中一个就是那种锁涨停可能有机会会失败的案例。那可能隔天呢，你以为这个面纱背后是美女，就面纱打开背后是一根懒觉之类的，然后就直接发现说，靠北，原来这个锁涨停的人呢全部都是自己人，并没有说那种真的想要买上去的买盘，那大家就把东西疯狂的倒出来。那像这个判断就是有赖于说长期的经验，然后就在说假设今天是锁涨停，那隔天开高之后往上冲的话，那可能就是很多人会继续追。那如果说隔天是直接开低的话，一般来说就是很多人会直接停损啊，或者说假设开高往上冲，那冲没有三分钟就直接软掉的话，那也是一堆人会直接停损掉。那这个其实都是基于一个规则所产生出来的一些玩法。好，那这些玩法呢，你不能说什么它全部都是假的，就例如说因为一些题材，因为特斯拉它在 Investor Day 讲的东西，那这个题材被一些市场人士买单，那大家选择去往一个好的方向想象它，那即便你知道说其实不是这样一回事哦，但是呢你在这种就是大家已经进入一个疯狂的状况之下，然后你举着牌子跟大家讲说其实没有火灾，大家可能还是会冲过来直接把你踩死啊。所以 我们会讲说尽量不要去跟市场对着做，就是拿近期的一些案例，就在说星宇航空，你算得出来它本净比，你知道说这个本净比到这边是不合理的，但是市场人是要买单啊，你这时候去跟他对着做，你可能被搞烂掉啊，还好你不能空它啊，可以空它的话你被搞烂掉。如果说星宇航空是可以空的话，我相信这个做空的自救会会比做多的自救会早一步就先开了啊，那一定是嘎到喷血的啦。那再来呢，就是说像这个题材就是市场人士买单，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但问题就是他们的势头够强，撑在那边，他可以撑的时间甚至是比你还可以维持理性的时间还来得久，你明明就知道说干理性上这个东西是在炒股，但你妈直接被嘎到天上，你就是直接爆炸了，或者说什么最后面证明说歪打正着，前面是乱想象，然后最后面刚好被他塞到猜到啊，这个也会出问题啊。那或是这个所涨停啊，或是各式各样的因为台股的特色所产生出来的一些机会呢，其实我们一般在这些事件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会承认说看不懂，或者说去有一个说法，但无论如何很少人会选择我跟这个势头对着干，比较少啦。当然有时候会看到一些那种枭雄等级的蛮屌的，就是说他一路涨上去他就一路空啊，这个可能资金控管要非常厉害，可是一没弄好可能就很容易死掉了。就我们最常看到死掉的人其实就是这一种非常聪明，你不要以为说死掉都是笨蛋但笨蛋死掉就算了，我们也懒得去在意说哪个笨蛋挂，但一般来说我们看到很多挂掉是够聪明那可是因为过于的坚持己见，那最后面呢有些是证明他是错的所以他挂了，因为你再怎么聪明你总是会犯错的嘛。那有些呢其实他其实都是对的只是这个市场的疯狂最后面把他弄死了这都是一些蛮有趣的我们在市场里面所见到的一些现象了。好，那这节目先聊这边，我们接下来进入 Q&A 的部分。第一位威尔刚吃到饱，他说感谢艾达和各位癌友，自从去年开始听古癌之后整个观念重新建立，也谢谢各位癌友的 Q&A， 也常常让人灵光一现，好谢谢这个威尔刚吃到饱，不要吃到饱，一颗应该就差不多了。下面有这个马刺迷，他说如何从零到一百那集负能量很强，笑感谢您无私为免费载付 QA， 就像诈骗集团洗数量一样，很基本的观念，那但是能够救一个就是一个，会接思考就像是被讨厌的勇气，都该列为全民教育，小时候被排挤被觉得怪，现在脱颖而出是一种反脆弱，那不是你很奇怪，是环境跟不上你，我明星学校里的同学都很怪，只是异性出现就会藏在心中，给你阿嬷版本的鸡汤，希望你正能量喝到吐。我有点看不懂他在攻杀小，他是课多了才留言是不是？下面有这个杨太太太，他说这么幸福会出问题吧？艾大你好，想问两件事。我在一个周末过了生日，吃了皮诺可可，买了雅丽丝，求了婚，挂号成功。最重要的是礼拜六有古癌可以听，这么幸福会出问题吧？请诸位帮我问 Lisa， 觉得吃披萨点双拼是邪魔歪道吗？那以下不用念，大家留言这么多行是因为一吹捧癌大八行真的不够，二癌大常讲状况要叙述清楚，自然会用到比较多字咯。好啦，我们会有弹性的，就是我们不是那种很绝对的人，就是你今天妈留到什么九行十行，你写的够好笑我还是会念啦。好，然后他前面提到说这么幸福会出问题吗？一般我觉得当太幸福的时候就会出问题，所以每次很幸福的时候，我自己的做法啦，就是我会开始出去虐待自己，可能就疯狂的跑步，那或者是说就是花钱消灾，就是疯狂的去抖内钱，就是嘛只要看到零钱箱每个 seven 就是骑摩托车经过每个就下去投钱，投到爆掉，就是感觉说一定要把一些自己身上的东西牺牲出去，当然也不要很极端，什么放点血，有些那种民俗的就是什么放点血，我觉得那个太夸张了，你可能就是反正就是想办法让自己不要这么轻飘飘啦，就有时候也会遇到这种轻飘飘的状况，像我最近一次遇到就是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因为就是不瞒大家说啦，虽然我去年的股市表现不太好因为科技股真的买太多，但今年是舒服到就很扯，就是我史上第一次不管是单月还是单季，就是第一次有这样子很夸张的一个表现，然后外加可能去马来西亚又过得很高兴，就躺在床上真的觉得，就真心觉得干我会不会等一下直接暴毙，是我认真的觉得说会不会要死掉了，因为我们每次看影集你看多就知道说当今天有一个人他突然类似那种回光返照，本来是一个很鸡歪的人，然后突然变很好，或者说呢他突然间闪现出来他的这个人性光辉，那当这种状况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他准备领便当了，等一下僵尸就是要咬他，就是你看到这个人他很幸福的时候就知道说妈他等一下一定要出问题了，所以我自己也会担心，就是每次我自己感觉到太舒服的时候我就要做一些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 那点双拼是邪魔歪道啊？不是哦，因为我们自己也会点双拼。好，下面有这个中信兄弟没有像他说梦工大 GG 诸位您好，您之前好像有提起 AI 运用 ChatGPT 有可能会增加记忆体的用量，想问是 NAND 还是 DRAM 呢？那另外诸位有投资台湾的记忆体厂吗？华邦电、牙科、全联之类的，谢谢。好，那首先呢，我们尽量不要去提说好像 AI 就是 ChatGPT，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它就是一个 LLM 模型的应用，然后每家取的名字不一样，那不管是脸书的、亚马逊的，还是说微软的这个 ChatGPT 呢，基本上他们殊途同归啦，反正就是这些 AI 运用它都会帮很多的科技产品带来一个新的可能性，所以 NAND、DRAM 当然都会因此受惠，但是我那一集讲到的主要是 HBM，就是高频宽记忆体啊，这个东西呢，可能是我们最明确看到它会充满机会的。那集好像也是提到创意吧，因为它去做设计跟投片 ASIC 的东西，就一部分是这个了啊。所以那时候聊到的东西是 HBM， 然后但是不排除 NAND 跟 DRAM， 它一定也会跟着受惠。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台湾的记忆体厂，全联我自己会看的啊。那华邦电跟牙科就比较少一点啊。那华邦电最近也有出一些好消息啊，就是有接到一些单子，那个可能占比的量没有这么大。那记忆体厂我个人认为说你要很熟稔报价，这是一个玩法。另外一个玩法就是跟着投信，基本上投信买记忆体我一直都觉得还蛮准的，这可以稍微参考一下。那记忆体它本身呢，它就是一个在科技里面的景气循环股。就景气循环股不是只有传产啊，好像记忆体就是一个景气循环股，它就是一个即便已经从以前百家争鸣，然后变成像类似是几个寡头在寡占，可是它还是一个大循环，就是一波大家一起赚钱，然后一波大家又一起赔钱，跟那个面板有一点类似的状况哦，所以呢你要去抓它那个循环，就一般来说就是买在它很烂的时候就对了。好，下面这个清楚自己在逗号捐赠，求求你快菜市场猜测成，后面就卡掉，不知道这么 ID 是什么鬼 ID。打火英雄辛苦了，五星好评，双手合十奉上，希望这边可以被念到。那希望古埃大师祝我好朋友银宗一路好走。大学四年的好友室友四年，我们这样认识了20多年，一起骑车环岛，一起旅游，差不多时间结婚，一样有两个小孩。他是名打火英雄，古意善良，豪爽，有义气，救过无数人生命，最后却无法救回自己。基层警消弟兄真的很辛苦，贪污高层去红干啦。好，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希望这位银宗就是地下有志的话，我知道这位 ID 取得很烂的好朋友他希望你一切顺利啦。就是干，其实我也不知道他妈死掉之后到底会跑去哪，是会投胎还是会到天堂还是啥小的，反正不管你在做什么，我希望你顺利。我也不认识你，但是我们就是跟着一起祝福啦。好，下面这个 Sunpay Long 他说 DS1 神棍找营地，请问艾大今天有打算在台湾或是国外露营吗？谢谢艾大。露营的话，我是那种比较倾向去找那种懒人废物露营的，就是他其实不是真正的露营，他就是把床跟饭店搬到野外，我比较倾向这一种啊。就是我已经过了那一种想要冒险的年纪了，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就是整天会跑去露营，他会开着他的吉普车，那种轮胎最大的那一种，然后直接干去山里面，那不开那种有路的地方，就开那种没有路的地方，然后做很疯狂的事情。他找我去好几次，我一次都不想跟。我很想要去那边体验风景啊，如果说我一个任意门的话，我愿意去，然后可以直接回家。但是你要我待在山上，可能有蛇，可能有熊，然后可能有一些山精，像我们客家人讲的盲神，然后就是他会把你拐走，然后之后在你嘴巴塞满蚱蜢之后把你丢回来，然后你回来的时候就是神志不清，变成一个爬袋什么的。干嘛，我超怕这种东西的。所以除非是一个非常管理完善的野外露营区，那除此之外呢，我可能就不会去考虑任何的露营吧。下面这个酸民的声音，转职当跟单仔，听主委节目久了，近期有可靠的消息可以转职当跟单仔，也清楚要当跟单仔就不要废话，有时候爆牌大哥说获利了结，我也是直接市价离席，但该标的刚突破正在冲，会有卖飞的情况。那挂号个人是偏向主委说的突破不卖，看可以飞多高，那停利抓准，不恋爱即可派对，一边想当不废话跟单仔，那一方面又有点纠结该如何调试。 By the way， 跟单有咬几口肉，会加码进原本的定期定额指数 ETF 中，那跟单部位不超过总投资金额的 20%、这个就是很健康的玩法啊，就是跟单仔其实比你想象中的还来得多啊，甚至我自己也还在当跟单仔啊，就当今天有一些 因为你知道我们没有办法 cover 每个产业啦，像我自己就是比较专精于电子半导体，那有那种传产的朋友做钢铁的还是做水泥的跟我讲说现在报价很好，这边就是底了，我也会跟着上车啦。那跟单的艺术就是你 shut the fuck up， 就是你已经当跟单仔，你已经是一个 freeloader， 就是你是吃人家的免费的食物啊，你是食人牙慧的，所以就不要讲一堆有的没有的意见，所以你自己想要怎么样操作那是你的事情，但是千万不要去跟你那个大哥讲说诶你可以再抱久一点啊，或者说诶你可以怎么样，就是闭嘴就对了，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啊。因为一般那种举例来说他自己跟你分享他也不会想要听你教他一堆有的没有的东西，这个是一个品德上的问题啊。所以就是你想要怎么玩那是你的事情，但是人家跟你讲他跟你要出场啊，你就是出场，或者是我不要出场我自己做，但是你尽量把这个东西留给自己，这是我们的经验啊。因为有很多那种跟单仔跟到后来就大家不愿意跟他分享，就是因为干他太有想法了，那不然就是甚至那种很没水准的妈直接跟你对坐什么的，就是我妈尽量当个好咖啦，你当跟单仔就当个好的跟单仔。那像他这种资金控管也还不错，就是说不超过他总投资金额的 20% 拿去跟单，我觉得还蛮健康的，没有什么问题。下面有这个桥本叔叔挂号大屌桥桃园喜川欢迎洽询，真喜爱大别把爱大当 ChatGPT 问猎奇问题，不是啊，你先不要取这种猎奇 ID 啦。他说请教爱大，我之前有个很喜欢的女孩向我告白，那我表明我只是喜欢她的身体不想要负责，之后我们就朋友转炮友，那频繁交媾一阵子之后都没有问题，最近她突然觉得我在利用她对我的喜欢哄骗她交媾，那我想说原本我就表明不想负责只想要交媾，而且她也同意了，那怎么现在就变样了，想外大我有被欺骗的感觉是正常的吗，我下次开房间可以撞她吗？你不是讲说不要把我当 ChatGPT 问猎奇的问题吗？好，这样说好了啦，我觉得男生跟女生有一个最大的差别，但这个都是我个人的意见，就是我每次分享一些东西都会有人想要来帮我上课讲说诶但你不可以那样说，因为大家不要这么认真啦，这是网络大家嘴炮的地方啦。那这个男女之间呢有一个差异是在于说based on 我自己的经验，就是男生呢他是可以做到性跟感情是分开的，那女生呢比较难以办到，部分有好部分那种坐地能吸土的可能可以，可是在我看来大多数的女生呢，她如果要跟你修改的话她一定要对你有感情，所以就算她跟你讲说其实修改也没差，就是我们不谈感情没有关系，然后可是最后面晕船的其实蛮多会是女生啊，在我看来是这样子啊。好，所以呢你就已经知道说人家喜欢你的，那你还要跑去嘟人家，这个就是不对了。但是你前面因为你不知道，那可是你们不小心修改起来，这个不是你的问题。但如果说你知道之后呢，那你还要去撞人家的话，那就代表说其实你本身是有一点没品的，不能够说你犯罪，不能够说你做错什么，因为人家真的喜欢你嘛。那只是问题就是说你就知道人家喜欢你了，那你也没有喜欢他，你这样跟人家推炮，人家都已经类似说算是表态跟你讲说就是因为他喜欢你在那跟你推炮，你还去推人家，这个就是比较不好的事情啊。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你不知情就没事，但是因为你现在已经知情了，所以你已经不是善意第三人了，就不可以这样子。好，下面有这个摩斯阿飞高高特斯阿飞高高，这不是有念过好几次但感觉有一段时间了，他说翻开陷阱卡升级三码，大佬请问你有什么小时候印象深刻的卡通人物吗？像是海马赖人，很多人把海马讲得多屌多猛，三张青眼白龙只是有钱人，印象最深刻是情绪勒索，游戏不给他赢就跳楼，结果自己打贝卡斯也是输，弟弟也救不了，还不是靠游戏来打，那反而是城之内没实力但靠赛跟拼劲没策略乱打也可以救自己的妹妹，还差点赢马利克，祝大家投资顺利。小时候印象深刻的卡通人物就小叮当吧，我小时候是喜欢小叮当到一个很夸张的境界，就是我到哪都要买小叮当的东西，但你说小叮当为我带来启发什么好像也没有，就是我很想要有一只小叮当，那也不是想要他的道具或什么，就是我就是很喜欢小叮当，所以呢我小时候去我爸的办公室，那他有一个工读生姐姐，那个姐姐就送我一只很大只的小叮当，然后到现在都在我房间里面，以前我都会希望说这个小叮当可以活过来，就每次看到他都会跟他念咒啥小，就希望说你要可以活过来，所以我从很小就知道说许愿都是骗人的，因为小叮当到最后都没有活过来。好，下面会 Galagay 他说 Galagay 哎大安请问几个问题，一个股跌烂盘底突然融券大增接着一路高上去，这是什么操作？二 AI 没那么快取代的是劳力密集的工作吗？例如搬砖讨债砍人送货水电工。三因为 AI 失业的人也不会死掉，但这些人找不到工作的话会造成消费力大减吗？还是中高端消费力会更高来补足，括号赛博朋克那种地下层跟上层分开的现象迟早会发生吧。四 要是被砍会砍回去吗？五，之前看杂志试调，家庭年薪200万生小孩会相对幸福，但一堆八加九没钱也是在生，还一直生，所以我是觉得不管生活条件如何，生出来愿意负责好好养大才是大前提吧。谢谢艾大解惑， Love you。 然后第一个问题，盘底突然融券大增，接着一路嘎上去，是怎么样操作？这个啊，问的还不错，因为这个问题其实很多人他会把它视为一包回答。就回到我们刚才前面节目聊到的，很多股市的一个现象，它其实是在市场里面的参与者的资金去表态，那所造成的变化。那其实包含但不限于是同一个人的杰作，当然有时候是一个人在那边玩，但是其实有蛮多时候其实是很多人在玩。那你看到是这样子，有些人就会解读说啊，这个是黑手啊，他今天什么上冲下洗，他把这个盘控在他想要的位置哦，真的有一个什么深层政府，他什么罗斯柴尔德那种干最疯子的人就会这样去想象。那但实际上呢，就我来看啦，我觉得这个事情就蛮单纯的，就是说这个个股已经跌烂在盘底吧，那只是就是有一个人在去压住，说他觉得还会再往下破。好，举例来说，这个航运股，你说已经跌到很深啊，啊，问题就是过程之中，你看它那个盘整平台是被破了好几次啊，就是有人觉得说它还会再继续往下破，所以呢，它就是在这个破底的位置，等于它想去发车啦，你懂吗？你把它反过来看，然后在那个盘头的位置，然后突然有个人往上做突破，那个就是想要试着拉出区间的人嘛。那如果说拉失败，我们就是最后面就把它称为是假突破嘛，啊，一样的道理，他想要把它往下灌，所以他才会在这个盘底，你看起来都像是底的地方，然后他可能塞一堆融券进去，那为什么最后面被嘎烂呢？啊，就是钱不够啦，哦，就是钱不够，短线打不赢人家啦，人家嘛硬是往上嘎。对啊，这个基本面真的很差，可是有时候就是这样哦，你那边空满，他现在把你妈嘎到歪掉，嘎到你全部回补认输之后，什么拉两根涨停之后，然后再继续几根跌停破底，有时候会看到这样的事情哦，就是这一种被人家筹码对坐的啦，那还蛮常见的，特别是那种居然说你今天讲是空很大，因为他讲说这个融券大增嘛，有时候大增到像你看那个券资比整个跑掉，那个就马上要标记，然后上周一般要撑不久，妈的是我看到我也去嘎你，我妈直接把你锁到爆掉之类的，类似这样子做，那就会让这些融券仔呢他必须要赶快逃亡，最后面即便证明他是对的，可在过程中他就直接先被嘎到妈认输了。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 AI 是不是不太能够取代劳力密集的工作，目前看起来是这样啦，但如果说结合Robotics 就是这个机器人的技术，然后搭配 AI， 像是特斯拉之后会推出的这个 Optimus， 说不定一些劳力密集的工作，特别是那种重复性很高的工作，也还是会被取代掉了。但如果你说什么水电工、送货，然后讨债砍人之类的，讨债砍人可能就比较难以被取代了。那水电工可能也比较难以被取代，但是送货跟搬砖的话，我觉得特别是搬砖啊，就那种重复性超高的事情，它是比较有机会被机器给取代的，因为机器可能一开始还没有办法很快去做太有细节的东西，或是太有变化的东西，可是东西从 AD 拿到 BD 这种重复性非常高的，我觉得它是比较有机会会先被取代的。然后再来就是说这个AI 失业的人不会死掉，会不会造成消费力大减，其实不要想太多，因为一般一个新的科技的突破其实就代表说会有很多新的工作机会出来，只是人们呢都比较善于去看到说现有的工作机会会消失。举例来说，这个蒸汽机的出现、网络的出现，或甚至是 ATM 的出现，其实当年都是很多人说会有一堆人失去工作。可是当这些新的科技出现之后呢，你发现说是有很多人会因此多了新的工作。所以我觉得不用太悲观去看待这件事情啊。其实现在很多在网上讨论 AI 的，那已经是故意在炒作大家的一种恐慌跟焦虑的情绪。其实我最讨厌看到就是脸书上整天说自己焦虑的，这种一般都是低能儿啊。因为如果是有能力的人，你要嘛就直接去买股票，资本投入啊！这个 AI 如果真的起来的话，那老子就在那边赚钱。那你要嘛呢，就是好好的去努力嘛。那 ChatGPT 拿出来用看看嘛，你到底用过没？你说不会用，要去买书，我觉得你也很笨啊。这个东西就可以直接问他，你直接问 ChatGPT 说我要怎么用你就好了啊。很多人就会被这种焦虑的情绪弄到，就啊到处病急乱投医，然后给人家把钱骗光光。我来教你怎么用这个，干这个名就可以自己问他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AI 的焦虑是不需要的啦。真的太多人在浪费时间搞这种焦虑的东西。你要嘛就是资本投入，然后 AI 真的发展跟着赚钱，要嘛就是劳力投入，赶快去学，不要整天在那边幻想，然后那边我好焦虑，我好焦虑，什么干？为什么每次台湾什么东西出来，都有人在讲说焦虑，投个票也要焦虑，什么都要焦虑，敢去勇敢啊！下面一个这个被砍会砍回去吗？不会啦，以前可能会啊，现在不会。我觉得有小孩之后很多想法变了，然后再来说年薪200万再生小孩又相对幸福，其实不是这样说啊，应该说年薪200万不管做什么都会相对幸福啦，你有钱真的是很多事情就好解决啦，贫穷的家庭呢很多 难题呢，其实追根究底就是没有钱啦，所以有钱它会让什么事情都变得比较顺利啊，不只是生小孩啦。那再来就是说这个愿意好好养，愿意负责是大前提，对吧？没错啊，所以我不觉得说什么一定要很有钱才可以生小孩，因为至少以我自己身边朋友的案例啦，我觉得那种你看他已经觉得他超有钱的，他也整天跟你哀穷啦，是真的是这样啊，就是钱是永远都是不够的。那你要想你爸妈那个年代照样可以把你养大，所以没有道理在这个年代你没有办法把你小孩养大，只是看你要提供他什么东西。那如果说你真的是什么都要的话，那当然这个钱永远都是不够的啦。好，下面这个这辈子也想拯救世界，下辈子想娶 Lisa 的韭菜， Lisa 好老婆，好生羡慕，留言密码测试 722， 之前留言到但没有被念到，先祝 Lisa 她老公可以一直吐钱给她花，我的超人羡慕工股市操作 How to lose， Choco Noah 身体健康，2023年想对我的超人许愿，希望2023年也能够找到喜欢听古癌 podcast 的女友，如果没有实现，秋狗秋狗干你娘嘞！2024我每个礼拜就看癌大的照片靠墙。By the way， 癌大你也要放上户头账号，我才可以付费解锁特殊联谊功能啊！这个是妈头撞到，我跟你讲，像你这种妈怪怪的个性哦，我看你不要说2024啊，2028可能都还没有交女朋友啊，不要在那边做奇怪的事情，说什么我没有让你交到一个像你这样喜欢听古癌 podcast 的女友，妈你就要对我照片靠墙，干你这什么妈恐怖情人啊！但我还是祝就是各位变态们哦，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啦啊！如果是还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人哦，继而关键是赶快的换地方，一直换地方，一直刷地方就对了啊！其实很多人都误会了，就以为说什么我今天没有找到对象，或者说可能没有找到一个好的工作啊，可能是我自己不够好，一直在那边回家忧郁，在那边自我检讨，在那边搞焦虑，什么有的没有的。其实啊，你要知道一个观念，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人真的太多了，你就以台湾来讲，人真的太多了，你一定有可以对应到你的人，与其去那边花时间改变自己，你就多多的转换环境，其实反而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啦。就是说到处去认识人，其实我觉得它是更有效率的啦。在那边算是分享一个小 paper 给大家，那这边对。